老师自允琪到皇宫来探视十七皇姑的病情。俩人正在说话，门帘一挑，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雍正皇帝。雍正皇帝啊，也是来探视十七皇姑来了。他是怕惊动了老皇姑，才没让太监通报的。允琪一见皇上来了，急忙跪在地上磕了个头，罪臣允琪叩见皇上。雍正摆了摆手，行了，自己兄弟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说着就走进十七皇姑的病榻，轻声说，十七姑，您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好点了？十七皇姑喘着粗气说，哎，皇上来了，除了老大老二，该见的全都来过了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先帝爷在的时候啊，待我也总比别的和硕公主要好。有的时候我使性子撒娇发脾气，他也只是笑笑，从来也不肯疾言厉色的训斥我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姑姑想了，论国法，我这身份一文不值，可我是个女人，是个老寡妇，平常啊就没少在你们面前说三道四的，皇上你生我的气吗？雍正见十七皇姑病成这样，也满含热泪。嗨，姑姑说到哪儿去了？在外人的眼里啊，当皇帝的要什么有什么，想怎样就怎样。其实啊，皇帝的心里也苦着呢，就是有一肚子的话也不能随便说。我告诉姑姑一个消息，您上次进宫在太后身边说的话我都办成了，您的儿子已经平平安安不久就要回来了。那个哈庆生已经死了，朕的四格格也用不着受苦受难了。可就这么点子事，当时呢朕也不敢在母后那里对你说句硬气话，您看当皇帝难不难呢？所以要说四邻不靠六亲不认，当皇帝的那是头一个，也就是姑姑，咱们娘俩还能常常拉拉家常，说说七几话。所以你病了，我心里这份急不亚于老佛爷欠安，可偏生这些日子七事八事忙得头发昏，竟不能天天过来瞧您。这起子太监下人有伺候不到的没有？十七姑剧烈的咳嗽了一阵子，又吐出一口痰来，一手抚着胸口喘息一阵子，转过脸对众人说，你们都退出去，我有话要对皇帝说。这帮人退出去之后，十七皇姑艰难的转过身子，皇上你放心吧，以我的身份地步，下人们怎么敢怠慢呢？你这孩子我心里最清楚了，面上冷可心里头热乎着呢，泾渭分明。先头苏麻辣姑还有孔四珍在的时候，他们常常说起你，我那时候虽然小，可也都听在心里。你精明强干，善恶分明，做事从不拖泥带水，为人修边幅，阿哥里头哪个也比不了你。先帝爷晚年精力不济，这朝局其实是靠你和老十三支撑的，天地良心都在这儿，姑姑绝不说假话。先帝爷选你来撑着天下，眼力不差。说到这儿，看了一眼站在旁边垂目不语的允琪，又接着说，但姑姑也确实有句心里话，你呀也有毛病， 就是太轻了，太轻了，你知道吗？十七姑，别，皇上，你先别打断，让我把话说完。你用善花的银子不及先帝十瓶里的一瓶，也没听说哪个嫔妃你最宠爱，从不吃酒，整日除了做事还是做事。论起勤政，先帝年轻的时候也比不了你，这原本是极好的。人有一善，你记在心里，可人有一过，你也不肯放过，这就是不足之处啊。做皇帝的一言九鼎，不能没有威望，要叫下头的办事人又怕又敬又爱又离不开，这一条你可就不如先帝了。雍正听了这番话，心里泛起一股热浪，只觉得又甜又苦，又略微带着点酸涩。他看着鬓骨之离的十七皇姑，很想一股脑把心思倾诉一下，但是帝王的尊严和骄傲使他没有那么做，心里只是叹息一声：哎，十七皇姑啊，你哪里知道啊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别人不安于臣位，我怎么敢安于君位不加警惕呢？心里虽然这么想，嘴上却温和地说：姑姑，你说的朕都知道了，水太清了不养鱼呀，能包容的朕尽力包容就是了。您呢，好好养病，等你病好了，咱娘俩拉家常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十七皇姑慢慢眨了眨眼睛：哎，姑姑是好不了了，我心里安慰的是老天有眼，哈庆生犯了军法，他死了，四格格也不必嫁给他那个兔子了，咱们皇族的姑奶奶都命苦啊，都见了，都见了，只有老大老二还没见着。唉，他咋了咋嘴不再说话了。他刚才说的老大是康熙的大儿子允氏，康熙47年在承德因为用眼阵妖法整治太子老二，事发被囚。老二呢，就是原先的太子胤禛。康熙51年第二次被废黜圈禁起来了，囚在离此不远的咸安宫。国法体制所限，十七皇姑就是再想见他们，雍正也无法答应。思量了一会儿，雍正笑着说：十七姑，允氏是个衣冠禽兽，十七姑见他何意？二哥嘛，昨日咸安宫叫内务府传过话来，说他如今也病着。这样吧，我和十四弟待会儿一道带您去看看他，等您病好了，让李藩院再议一下他的事儿。您放心，但有一线之名，我也不会为难二哥的。十七皇姑艰难的点了点头，闭上了双眼，不再说话了。雍正便给允提递了个眼色，允提会意，跟在雍正的身后出了大殿。出门之后，他转脸对守在门口的尹弟说：尹弟啊，你先在这儿等着，我陪皇上走走，回来咱们一道走。雍正正往前走呢，听了允提的话，不由回头一看，这时候啊，正与乔尹弟四目相对。尹弟急忙向雍正蹲身施礼，却不料 雍正一见眼镜，就好像半夜里突然碰到了鬼似的，吓得连退两步，踉跄了一下才站稳了身子，又揉了揉眼睛，仔细把眼镜又打量一番，顿时像雷击了似的僵在了当地。这老十四允齐从来还没见过雍正这样惊慌失措过呢，也不仅有些愕然。乔允弟儿见皇上这样盯着自己，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，顿时羞红了脸，只是低头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允齐才说：“哎，皇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脸突然变得苍白苍白的，没事吧？”没事，没事。雍正这才醒过神来，他又看了乔引弟一眼，才把目光移开，转身慢慢的往前走着，这才恢复了平静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没什么，近来啊，朕时常犯头晕的病，哎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刚才那个丫头是你房里的？”允齐是稍微落后半步，陪在雍正的身后，听见雍正问话，急忙回答说：“是我的丫头买来的。不是，她是山西糯敏案中人，当人证送到北京的，我见她无家可归，就收留了她。”她是山西人啊，山西代州的。见雍正这么上心，允提心里抖起惊觉，他生怕雍正提出来要乔眼镜，因此接着又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，当日圣祖宾天，皇上召我回京，在娘子关呢，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，他也割舍不得我，当下就把在山神庙营救隐弟的事儿一长一短说了，末了又说：皇上知道我这个人呐，一向是施恩不图报的，就取他的这份真情，索性呢就给他开了脸儿。哎，怎么皇上您……没什么没什么，你不要多心，朕是看他长得有点像前头过了世的正宫人，所以吃了一惊。说完低垂着头，倒背着双手，只是往前走，不再说话。允齐见他满脸的心事，仿佛不胜凄楚，也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缘故，但是又不好多问，只是笑着说：皇上，这世上相貌长得像的人多着呢，就说眼迹善和杨明石吧，我总觉得他们俩人长得特像，见过多少面了，有时候我还叫错名字呢。哎，皇上，这里就是乾安宫了，二哥就关在这里头呢。哦，雍正不由停住了脚步，他这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乾安宫门口了，这是坐落在紫禁城东北角的一座荒凉的偏宫，也是一个被人遗忘了的角落。这里当然也有高高的宫墙，也是用黄色琉璃瓦覆盖着的，但是由于年久失修，又没人管理打扫，以致那琉璃瓦盖的缝隙间长满了茸茸的竹节草，宫墙上的红颜色也大片大片的剥落了，藤根下长了半人多高的蒿草也没人来清理，就连宫门上那满汉合璧的乾安宫匾额也因为多年不曾装修，漆片都差不多掉光了，连字迹都难以看得清楚，所以此刻从外面看上去，这简直像个废弃了多年的古庙，冷清荒漠又带着阴森森潮乎乎的肃杀之气，令人恐怖也令人伤感。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太监守候在门前， 也许是这里平常很少有人来，他们呢平常也没什么事儿可干，所以一个个都显得神情疲惫，无精打采的。突然远处传来了脚步声，把他们从昏沉沉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了。抬头一看，原来皇上和十四爷已经来到了面前，慌得他们赶紧跪倒在地，磕头如捣蒜。一个看来好像是领头的老太监，用他那漏风的公鸭嗓说，
奴才们给万岁爷和十四爷请安了。
雍正只是不屑的瞟了他们一眼，吩咐一声，把宫门打开。
这
锁闭紧紧的宫门在一片吱吱呀呀声中被老太监们用力打开了，惊得里面的人个个神情紧张，不知所措。这扇门呐，从康熙51年到今天还是第一次被人打开，在此之前的整整12年里，冬送柴炭，夏送冰水，平常呢也偶然传递一些蔬菜米面什么的，但那都是走旁边的小门，像今天这样大门哗然洞开，那还从来没有过呢。所以里面的人，不管是老迈的太监，还是跟着允仍在此受苦的废黜嫔妃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更没想到皇上会亲临此地，吓得他们惊慌失措，面面相觑，就连跪下磕头请安都忘了。废太子允仍此刻正在房子里写字呢，听见外边有动静，隔着窗户往外一看，好家伙，来的竟然是皇上和十四爷，惊得他脸色苍白，浑身颤抖，连毛笔都掉在地上了。他急忙艰难的站起身来，颤颤巍巍的来到门口，跪下行礼，罪臣允仍恭叩万岁金安。可是他伏下身子磕完头，却再也站不起来了。雍正急忙抢前一步，用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架起来了。哎呦，二哥，你身子骨不好，就不要行这样的大礼了嘛，来，我搀着你一块进去。雍正拉着允仍的手，一步一步的往屋里走。他突然觉得二哥的手是那么凉，凉的好像刚在冰水里泡过似的。他的手，不，他的全身都好像正在发抖。雍正不由金铃铃打了个寒颤。进了屋之后，分宾主坐定，雍正这才说，二哥，你好好坐下，我们好好说说话。老十四允提呢，自打进了咸安宫，就一直在十分惊愕的打量着他这位二哥，这位当了40年太子的两立两废的天之骄子。大热的天儿，他仍然穿着一身丝棉绸袍，一双半旧的鞋子里套着白袜子，他那死灰一样的脸色中，他那痴呆而又麻木了的神情里，显露出内心的阵阵隐痛和不安。老十四允提曾经和这位二哥为了争夺皇位整整斗了几十年，为了扳倒这位哥哥，允提不知用了多少力气，费了多少心血，做了多少手脚。可如今允提再一次看到二哥时，见他竟然变成了这等模样，也不由得心里一阵难过。想当初二哥当太子的时候，头上金冠，项下东珠，那是何等的潇洒风流，何等的英俊倜傥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又是何等的威风，何等的气势。可是后来怎么样？父皇一纸诏书颁下，他就被关在了这个冷得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，而且一关就是12年呐。 客，看着他因为害怕和寒冷而张皇顾盼、手足无措的样子，看着他一见到皇上就变得恐惧不安，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似的，扭动着枯瘦如柴的身子，胆怯地看着周围的样子，允提的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怜悯和同情。从他的身上哪儿还能看到一丝正常人的神态，说话胆怯犹豫，见人唯唯诺诺，这哪是当年的二哥呀，分明是一个被打断了脊梁骨的废人。再回过头来看看泰然自处的那位皇上，他的心中不禁反复自问，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唉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我们这是何苦呢？允提只顾着胡思乱想了，就连雍正叫他他都没听见。雍正又叫了两声，允提，老十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朕在叫你呢。
皇上。
允提这才回过神来，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，
皇上有什么吩咐？
允提啊，今天咱们行个家礼，你带朕向二哥请个安吧。允提痛痛快快的答应一声，正要上前打签行礼，却被允仍一把给拦住了。他结结巴巴又口齿不清的说，
哎，这断断不可，皇上你要折杀罪臣吗？
雍正却摆了摆手说，嗨，二哥，往日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，虽说你被关在这里，可是朕却一直在惦记着你呢。王法是王法，人情归人情，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步，你总还是朕的二哥嘛。允仍在小凳子上欠了欠身子说，
皇上，若论起我的罪过，早就该下十八层地狱了，如今得承皇上雨露恩泽，才能苟活荣养，我心愿已足，只求佛天保佑皇上龙体康泰，这就是天下万民之福，也是罪臣允仍之福了。
雍正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朕早就想进来看看你的，可是事关国家体制，也由不得朕呐。朕常常让人给你送些东西来，又不让他们说是朕送的，为的就是不让你给朕行君臣大礼，也不让你给朕谢恩。朕的这点苦心，想来二哥是能够体谅吧。